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5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多个关注国际新闻自由以及人权的组织在星期一共同呼吁英国首相辛伟成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确保现已被关闭的香港亲民主派报纸《苹果日报》创办人英国公民黎智英能够被当局释放。这一批组织表示，释放黎智英是维护香港新闻自由的根本性一步。联署这封信的组织包括国际记者权利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香港自由基金委员会、自由之家、记者无国界组织英国分会、国际笔会以及是国际记者联盟等，一共10个组织。联署信的内容表示，现时是时候同北京对峙，因为中国当局并未有履行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当中列明香港自治权在一国两制之下得到保障的承诺，香港当局亦都必须要承担不尊重香港基本法定明的基本权利以及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后果。这封信敦促辛伟成利用所有可用的公开以及私人管道，明确表示希望英国政府透过双边以及相关多边论坛，包括联合国大会以及人权理事会，促成英国国民黎智英获得释放，并且采取额外措施，并且发表公开声明呼吁香港政府释放所有因工作以及行使职权而被错误拘留的记者，并且保护言论的自由权。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在星期一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说当中表示，虽然欧盟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及去风险，但是无意切断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可以做很多的事来帮助降低外界的风险认知。欧盟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缺乏公平竞争环境，亦是商业政治化，尤其是在乌克兰爆发战争之后，北京仍然采取行动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这个使到大家的担忧深化为警惕。东布罗夫斯基斯坦言，欧洲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很深，而中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来帮助降低我们的风险认知。而此外，中国新版的反间谍法扩大解释间谍行为，亦都在外商之间是引起了寒蝉效应。根据新的规定，依赖间谍组织以及他们的代理人，以及是非法获得与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关的文件、数据、材料和物品，都构成是间谍犯罪。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他们的模糊性给予了解释，留下了太多的空间，这个意味着欧洲公司很难理解自己的合规义务，这个一数会大大地降低商业信心，并且阻碍在中国的新的投资。菲律宾在星期日指责中国海警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设置浮动屏障，阻止菲律宾人进入该个地区捕鱼。马尼拉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埃拉准将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发帖话，马尼拉海岸警卫队以及渔业和水生资源局强烈谴责中国在斯卡帕勒浅滩，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黄岩岛部分地区安装屏障。他说，阻挡渔民进入该个浅滩的屏障剥夺了他们的捕鱼以及生计活动。塔里埃拉表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将会继续与所有相关政府机构密切合作，应对这些挑战，维护菲律宾的海洋权利，并且保护领海。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2023年9月24号发布的一张图片拍摄了2023年9月20号，图片显示中国海警船只是靠近漂浮屏障，位于南中国海斯卡帕勒浅滩，即是黄岩岛附近。中国对南中国海的 90% 的海域声称拥有主权，与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是重叠。北京在2012年占领斯卡帕勒浅滩，即是北京所称的黄岩岛，并且迫使菲律宾渔民前往更远、渔获亦都较少的地方去捕鱼。 据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的州长奥列克桑德尔·普罗库丁报告说，俄罗斯星期日发动了空袭，造成了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他说俄罗斯军队袭击了别里斯拉夫市的住宅，造成了一名妇女死亡，三个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警察。普罗库丁表示，这次的空袭导致利沃韦村一名67岁的男子死亡。这两个社区都是位于第聂伯河西岸赫尔松地区的乌克兰部分。俄罗斯人经常从河的对岸炮击城市以及村庄，包括赫尔松市。位于台湾南部的高尔夫球代工大厂明阳国际，星期一是一场恶火，是造成了10个人死亡、98人受伤的悲剧，其中包括4名消防员殉职。根据台湾消防处的统计，过去10年里面重大火警消防殉职者是共计31人，消防员的权益当下是成为了台湾社会关注的议题，亦都迫使到角逐明年总统大位的候选人要作出表态。上个星期五傍晚，明阳工厂是冒出了异味白色烟雾，消防员是获报之后进入现场救灾，在稍后6点30分发生第一次爆炸，厂区是结构倒塌，多名消防员以及员工受困，约莫是20分钟之后又发生第二次的爆炸，历经是28小时才能够将火势扑灭。明阳是台湾高尔夫球的指标制造商，占台湾高尔夫球出口比重 49.7%， 去年出货量是占全球高尔夫球市场近 20%。 不过该公司的安全纪录不佳，去年离职员工是202名。在一名英国警察被指控在执勤期间枪杀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之后，部分伦敦警察拒绝在当值期间携带枪械。在英格兰，针对警察的这类指控极为罕见。根据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在发生这宗枪击事件之后，超过300多名的警察，数目大约占伦敦警察大约 10%， 拒绝在执勤期间携带武器。伦敦警察的举动促使到英国苏格兰场向国防部请求派遣军人协助反恐警务工作。英国国防部宣布将会为伦敦提供执行特定任务的士兵，但是这一批的军人将不会执行日常的警务工作。经过强化训练之后，伦敦只有大约1/10的警察是携带武器。23岁的克里斯卡巴是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去年在和警察的冲突当中被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之下，美国科技业和立法部门有越来越多的呼声建议设立专门的裁判机构。
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记协主席陈朗星阻差办公罪成被判监5日，准保释等候上诉。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去年9月采访期间被指拒绝向一名上前截查他的便装女警员出示身份证，被警方拘捕及控告他阻差办公罪。陈朗星否认控罪，经审讯之后星期一被法官裁定罪名成立，判监禁5日，辩方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获法庭批准。陈朗星保释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案件广受国际传媒关注，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新闻自由的形象。他又寄予香港新闻工作者紧守岗位，报道真相。有学者分析，案件反映香港的新闻及言论自由进一步沉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42岁的陈朗星，身兼网媒 Channel C、多媒体制作主任和记者协会主席。去年9月初，他前往旺角麦花臣场馆采访元朗朗平村业主大会的时候，被指拒绝向一名上前截查他的便衣女警员出示身份证。他其后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俗称阻差办公的阻碍在正当执行职务的警员罪，和交替控罪的 阻碍公职人员罪，陈朗星否认控罪，案件今年五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由裁判官梁家琪审理，经审讯后案件星期一即9月25号裁决。按照香港法例侵害人身罪条例下的阻碍在正当执行职务的警员罪，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处监禁两年，简易程序治罪条例下的阻碍公职人员罪，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处监禁六个月。陈朗星到法院听取裁决的时候，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心情平静，任何结果都不会是世界末日。
心情平静的，平静的。咁啊，法院里面所有即系裁决任何事都会发生啦。咁啊，都系唯有平常心去面对咯。咁我谂任何结果都唔会系世界末日嘅。
裁判官在判决的时候拒绝接纳陈朗星的证供，认为并不是他案发时的真实信念。裁判官亦都接纳作供的警员有合理理由截查陈朗星。裁判官又表示，案发的时候截查陈朗星的便衣警员已经表明身份，达到陈朗星发问的目的，但是陈朗星仍然继续询问警员的身份，拒绝交出身份证给警员查看。法官认为陈朗星肆无忌惮，不合情理地向截查他的警员发问。至于陈朗星表示，因为2019年反修例运动采访直播期间，曾经被截查他的警员在直播镜头前面公开他的身份证资料，因而担心资料再被外泄而需要问清楚案发时截查他的警员身份。裁判官认为陈朗星在盘问期间表示要先了解截查警员的身份，但是他及后又指截查他的警员最终没有提供姓名和编号，但是他仍然有打算出示身份证，可见他的证供前后有转变。法官又表示，本案现场同2019年社运的情况不同，当时亦都没有其他人进行直播，案发地点亦都没有直播工具，认为看不到陈朗星有基础担心他的个人资料会被外泄。法官认同本案的性质同社运案不同，但是拒绝接纳辩方指案件可判处罚款或者社会服务令。法官裁定陈朗星一项阻差办公罪名成立，认为应该判处有阻吓性的刑罚，以七日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到陈朗星多年来在传媒界的背景和贡献，酌情扣减两日至到监禁五日。辩方随即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获法官批准。保释条件是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并且必须交出所有旅游证件，每星期两日到警署报到。陈朗星闻判之后在法庭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可以讲的不多，认为公道自在人心。
我没什么可以讲，大家知道我现在申请上诉。剛才在判詞的宣讀上面，大家看到上一次被人拉完之後的直播講完的事都是 會計數的，所以如果現在有講一些，看來對上訴是會有些影響，所以我可以講的事不多，只能夠講法治是被人望到的。今天大家都會看到法院對這宗案件的看法是怎樣，我想公道自在人心。
至於判決對記協的工作是否有影響，陳朗星表示原定下個月到海外參與國際會議，相信無法成行，但是記協的日常工作影響不大。對於被判監禁，陳朗星表示並不意外，估計罪成的機會大。陈朗星又表示，现阶段难以评估案例对记者采访工作的影响。他又表示，案件广受国际传媒关注，可能影响香港新闻自由的形象。他又寄予香港新闻工作者紧守岗位，报道真相。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案件反映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进一步沉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被視為是當地最後一次公平公開的選舉，但在政府的壓力之下，不少區議員都選擇辭職，甚至離開了香港。在他們的任期即將完結之前，就有一班前區議員組織起來，希望去繼續他們的工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發自倫敦的報導。
一班身處海外的前香港區議員成立一個網絡，旨在連結流散的香港人，反映民意。一共14名在2019年11月當選代表香港10個地區的民選區議員加入了稱為香港區議員海外網絡的平台。現時身處日本的前中西區區議員葉錦龍對美國之音說，他們會定期開會討論與香港人和香港本身相關的事務，作出決議、聯署和行動，以及和成員身處地的公民團體討論合作事宜。
當然啦，即係而家係離開咗香港，咁而且我哋亦都冇任何嘅法定管轄權力啦，咁所以變咗即係其實可以做到嘅嘢好有限。但我覺得即係始終區議員們喺即係尤其是係即係喺原定嘅任期完之前，可以即係聚到一齊去共同去做一啲嘢，或者去商議一下之後嘅未來，其實我覺得都係好重要嘅事嘅。
葉錦龍話：香港區議員海外網絡嘅標誌係一個由圓點包圍住嘅議會大樓，象徵成員所代表嘅行政區。支撐議會大樓嘅四條柱就代表成員所在嘅國家。身在蘇格蘭嘅葵青區前區議員郭子健對美國之音話：現時喺香港難以討論好多議題，喺海外嘅香港前區議員有佢哋嘅角色，向外界展示真實嘅香港。佢話會同喺世界各地嘅香港僑民組織聯絡，希望網絡會係一個橋梁，增加互相接觸。佢又話估計最少有60名香港民主派區議員身處海外，有大約40人有公開活動，但是理解有些前區議員身處的國家未必太容許他們作政治表述，衡量風險之後會選擇低調行事。2019年區議會選舉在大型示威活動期間進行，民主派在452席民選議席中勝出接近九成，他們原本的任期將會在今年年底完結，不過因為香港政府在2021年要求區議員宣誓，不少議員都決定辭職，其後更加有不少選擇離開香港。今年香港政府大幅改變區議會選舉制度，由政府的民政事務專員出任區議會主席，重新引入委任制度，民選議席減少至88席，參選人亦都需要通過資格審查。被問到關於網絡的民意授權的問題，葉錦龍就說：
當然啦，即係區議員的原定的任期就是四年一任，咁但係問題在於我哋都知道，之後在香港不會再有一個大家都承認的區議會。亦都唔會再有一個係可以安全而且係大家都可以參與到嘅選舉啦。咁所以就算我哋唔係真係有，即係未，我哋即係當然啦，有冇一個權力或者有冇一個嘅合法性去代表大家係有待商議嘅。但係至少我哋嘅代表性係有喺度，即係始終你作為一個前區議員。你係即係你做過區議員呢一個嘅身份，你係永遠都喺度。
郭子健就話：網絡唔係純粹為咗代表住喺世界各地嘅香港人，而係希望鼓勵香港人參與政治事務。
That's why 我哋講緊呢個，我哋呢個平台去持續地聽大家嘅意見，持續去同其他公民社會嘅團體所有嘅 individuals 即個人。個別嘅人士去互動，就係話：喂，呢樣嘢唔係屬於十幾個區議員，係屬於所有人。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道。
東盟9月19日起在印尼巴淡島舉行為期5日的聯合軍演，展現區域團結。觀察家表示，此舉顯示出東盟正喺度致力維護佢嘅中心性，但喺應對北京海上擴張行徑上仍然缺乏共識。而未來為咗避免激嬲中國，可能先喺南中國海進行科學研究，而非立即擴大軍演嘅規模。據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嘅報導，喺星期二9月19日，東南亞國家聯盟喺印尼位於納土納海域嘅巴淡島展開為期5日的聯合軍演。印尼軍事參謀長尤多表示，這場名為東盟團結演習的非戰鬥演習，內容包括 聯合海上巡邏活動、搜救行動、人道主義和救災行動，旨在加強東盟國家之間的軍事關係並增強互通性。尤多亦都補充表示，所有東盟國家的軍隊都參與這場演習，包括候選國家東帝汶。儘管他並未透露目前由軍政府專政的緬甸參與的程度。在此之前，東南亞國家曾經與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一起進行軍演，但由於這個星期的演習是首次僅涉及到東盟的海軍演習，外界將它視為劍指中國在南中國海日益專斷的擴張行徑。不過這種說法遭到地主國印尼的否認。對此，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孫國祥指出，雖然東南亞國家當中的十個國家包括了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國和非聲索國，一直以來沒有辦法就海上爭端表達出共同的立場，不過這次東盟的首次軍演彰顯它正致力維護它的中心性，亦就是強調東盟必須成為克服共同挑戰與外部勢力接觸的主導區域平台，而這樣將會對往後他的決策產生重大影響。孫國祥對美國之音說，9月19日的東盟海軍演習暗示的是東盟正在維護他本身的中心性，因為南中國海問題就是這個檢驗東盟中心性的一個最重要的部分。東盟所做出來的決策都是非常緩慢的，但是當他們做出來的這個決策卻是比較堅定的。對於東盟的中心性，我們可以看到透過這一次的演習絕對會產生一個歷史性的影響。印尼加查馬達大學的南中國海專家阿薩納亦都說，雖然主辦國家印尼並未有點名中國，但顯而易見東盟舉辦聯合軍演是要想對北京展示南中國海在某種程度上是屬於東盟的，東盟亦都想藉此向國際社會展現他們在這個區域的存在。不過阿薩納坦承，即使東盟正試圖彰顯他的中心性，對於中國在這個灰色地帶的行動仍然難以團結一致去應對挑戰。中國依據他所說的九段線主張，宣稱對南中國海幾乎所有海域都擁有主權，並且在這個區域去修建軍事設施，引發包括東南亞等部分國家的抗議，導致這片海域近年來緊張局勢升級。阿薩納對美國之音說，對於南中國海，我仍然認為東盟內部仍然未有團結一致的看法，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實際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東盟各個成員國家和中國之間的關係。舉例來說，好像印尼和中國的關係就與柬埔寨和中國的關係不同了，因此東盟各個國家對中國的關係的看法或者態度的差異也都能夠理解的。今年的東盟輪值主席國印尼原本決定將這次軍演地點選在他和中國有重疊主權爭端的北納土納海，但中國在東南亞最堅定的盟友之一柬埔寨先前並不願意確認是否將會參加演習。然而在印尼於6月份將軍演地點移到去南納土納海的巴淡島之後，柬埔寨就決定派遣部隊去參與東盟聯合軍演。美國史丹福大學南中國海妙手計劃主任雷蒙德·巴威爾亦都同阿薩納有類似嘅睇法嘅。佢對美國之音話：我認為東盟喺度對抗中國方面缺乏共識，呢個的確係事實，而且我認為呢一種情況將會持續落去嘅。印尼決定將東盟演習地點南移就反映出呢一點啦。喺東盟首次舉行聯合軍演嘅同時，同為南中國海主權聲索國家的中國態度是怎樣呢？亦都令到外界關注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9月1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方對於南中國海問題的立場是一貫明確的。然而 中國經常藉由建立可作為軍事應用的設備來到強調它在所謂南海的一貫立場。南華早報9月20日就據中國官方傳媒央視的消息報導，中國已經在帕拉塞爾群島、越南稱為黃沙群島、中國及台灣稱為西沙群島的北礁和浪花礁的燈塔上面設置衛星地面站，同時連接到船舶自動辨識系統，象徵中國的北斗衛星系統正式在帕拉塞爾群島投用。香港零一引述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旗下軍事自媒體枢密院十號發表的文章指出，這兩座燈塔的北斗基地解決了中國船舶自動識別岸基系統在該海域的覆蓋盲區問題。之後如果美國驅逐艦再前往帕拉塞爾群島，北斗就可以即時跟蹤，中國解放軍可以隨時掌握他們在南海的路線，為美國企圖插手南海設一道實實在在的護欄。不過南華大學的孫國祥指出，雖然北京近年來在南中國海不斷進行的軍事部署令到外界感到擔憂，但中國這兩座衛星地面站對於它在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幫助恐怕很有限。孫國祥說，中國建接收站它的主權聲索意義是遠遠高過實質意義的，在發射衛星的時候它必須向聯合國去申報衛星是怎樣在地球上的軌道運行，這些都使得到在某種情況建立衛星地面站僅是輔助的效果，這些輔助效果並沒有辦法去直接去證明這些島礁就是從主權上面是隸屬於中國。然而孫國祥示警，雖然這些衛星地面難以為中國在南中國海提供主權認證，但他亦都說這些設備很可能進一步令到中國在與美國和俄羅斯的太空競逐上擴大它的影響力，當然能夠制太空亦都可能制南海的島礁，就成為整個中國大戰略的一部分。根據德國之星的報導，引來軍事參謀長尤多在東盟聯合軍演開幕儀式之後對傳媒表示，東盟已經同意每年舉辦軍事演習，之後將會擴大到去海陸空三軍的全面戰爭演習。對此孫國祥表示，未來應該要觀察的指標就是東盟的聯合軍演會不會向北伸延，好像是到菲律賓附近海域，或者是越南，或者是馬來西亞和中國之間有主權爭議的海域進行聯合巡航，或者是人道救援演習。孫國祥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更加確定的是東盟真的自己站起來了，有意願地跟中國對話，或者也代表儘管並沒有美日澳這些國家的支持，他們也都願意維持南中國海的自由航行的秩序。就這幾點而言，其實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然而由於東盟先前一直都不願意公開點名北京就是破壞南中國海和平的最大威脅，之後在致力展現東南亞國家聯盟維護海上主權的態度同時，恐怕亦都會小心翼翼去避免挑動中國敏感神經，這個可能是一項艱難的挑戰。斯坦福大學的鮑威爾指出，今年5月印度和東盟成功在南中國海展開為期兩日的聯合海上演習，顯示若果區域強權願意提供援助，東南亞各個國家未來仍然有可能聯合其他國家在南中國海擴大舉辦軍演。此舉除了能夠藉此將東盟演習常態化，還能夠藉由外部力量間接壓制北京在這一塊具有主權爭議的海域進行挑釁行為。加查馬達大學的南海專家阿薩納亦都則說，與其強調軍演頻率與規模，東盟不妨先以科學調查的方式與內部成員擴大合作，這個不單只能夠加強東南亞團結避開軍演字眼的聯合行動，亦都會令到中國難以對此多加批評。阿薩納說，與其作聯合的巡演，為何我們不先做聯合的偵查呢？好像是出於科學目的的調查，或者是海洋科學研究，我們可以在區域內討論海平面上升問題、海洋學等等，我認為我們可以開始涉及科學方面的合作， 然後開始真正建立信心和信任。當信任建立了之後，再進行其他合作。為了不要太過激怒中國，我們可以從科學的角度來進行。如果從科學角度進行，比起參與巡演、參與調查的各方，都會採取更加容易的做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人工智能 AI 技術飛速發展之下，美國科技業和立法部門有越來越多的呼聲，建議設立專門的裁判機構，為 AI 技術的使用建立許可制度。但是專家指出，美國不是太過可能會成立一個大權獨攬的人工智能管理機構。美國 AI 監管步伐僅僅是為了保護科技創新的自由競爭環境和維護言論自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的科技企業罕見地共同表達對政府出面監管人工智能的支持。上個星期，美國硅谷科技企業的多名重量級領袖聚集在華盛頓，在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的召集之下，和國會議員在一場閉門會議當中商討政府如何對人工智能進行監管。出席這場會議的科技界大佬包括是谷歌、微軟、Meta、OpenAI 等人工智能技術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舒默會後對記者說，他在會上提出政府是否應該在監管人工智能當中發揮作用的問題，所有人都舉手表示同意，雖然他們的觀點不盡相同。特斯拉與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的行政總裁馬斯克參加了參議院的這次閉門會議的討論會，他在會後對記者說，人工智能問題關乎人類的文明風險。馬斯克呼籲美國應該是設立一個專門對人工智能進行裁判的機構。專家說，人工智能的高速發展給予了美國以及世界帶來了諸多的難題，涉及國家安全、就業、假信息的傳播、偏見、民主價值等等。設在舊金山的非政府組織人工智能安全中心的總監亨德里克斯警告，如果對人工智能的發展不加任何的制約，人類社會將會進入一種極度依賴人工智能系統的階段。他在布魯金斯學會的一次討論會上說，人類對人工智能失去控制，並且非人工智能在設計當中具有惡意，而是在追求速度與效率的競爭當中，集體任由人工智能一次又一次地勝出，最終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說，不幸的是，隨著人工智能系統變得越來越有競爭力，他們自然會有在很多方面取代我們。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戰略和基礎研究撥款事務主任托納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表示，世界各國政府都在關注人工智能這項新的技術，並且試圖搞清楚應該是怎樣做。他說，美國起步有些落後於中國以及歐盟，但是現時國會對發展出人工智能的某種監管方法非常之感興趣。歐盟可望在今年通過人工智能法案，希望建立全球首個全面的人工智能監管計劃，旨在是確保推行到市場的人工智能應用安全、可信任。在布魯塞爾效應之下，歐盟的人工智能標準可能影響全球。近兩年，中國亦都提出了多部的法律法規，從深度偽造、算法、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等方面對相關技術的發布者提出監管的要求。不過，美國是否應該在人工智能監管方面追趕中國以及歐盟，美國國內有很多不同的聲音。雖然包括馬斯克、OpenAI 的行政總裁阿爾特曼在內的科技界領軍人物都呼籲建立專門的政府機構處理人工智能的複雜問題，甚至並且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採取許可制。但是人工智能觸及的領域龐大，立法者若然是希望通過出台一套包羅萬象的法律對人工智能實行有意義的約束，難度可想而知。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肯尼迪9月12日在一次參議院聽證會上表示，大多數的參議員對人工智能的細節的理解程度，他們的總體印象是人工智能有非凡的潛力，能夠令到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但是前提是他一開始不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差。 肯尼迪表示，议员是没有能力以有针对性的方式设计出有关人工智能监管的全面法案，他是认为我们更有可能是迈出小步。美国国会已经有多名的议员以跨党派的方式推出多项监管人工智能的提案，民主党参议员布罗门萨尔以及共和党参议员霍利9月8号启动立法，希望建立一个专门监管人工智能的机构，要求企业在应用 ChatGPT 的这样大语言模型之前需要获得许可。这项提案人脸识别等高风险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亦都需要政府的许可，科技公司必须要在部署前测试人工智能模型的潜在危害，披露出现问题的情况，并且允许独立的第三方对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审计。这个提议和中国近期提出的人工智能管理条例有相似之处。今年4月负责互联网内容审查的中国网信办发布有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服务管理的规定草案，草案内容包括要求人工智能服务商在提供服务前经过政府的安全评估。草案的第6条规定，利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产品向公众提供服务之前，必须要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安全评估，并且将算法是备案登记。肯尼迪参议员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沙茨合作推出人工智能标识法案，要求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标识，并且告知消费者相关人工智能科技背后的所有者的身份。在监管名目众多的加利福尼亚州，州参议员威勒这个月是提出是提案，对算力达到是一定高门槛的前沿人工智能系统提出监管的要求，要求这些高等的人工智能系统满足技术信息方面的透明度要求，为未能够采取适当预防措施的单位以及个人确立法律责任。加州的贵局所在地，法案若然通过，这个将会对美国科技行业带来淡深远的影响。不过亦都有批评者反对对人工智能进行集中监管，认为单独设立的人工智能部不太可能解决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对人工智能产品设立许可证制度将会令到那些熟悉政府运作的大企业受益，打压科技创新所需要的行业竞争。各个共识公开反对建立一个专门监管人工智能的政府机构。据 CNBC 的报道，各个公司今年6月在一封回应给予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的信函当中表示，各个支持分散式的监管方式，以多层次多利益相关者的方式法理是治理人工智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托纳说，好多的美国立法者正在强调现有的监管机构在处理它的领域里面的人工智能问题方面的作用，譬如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管理医疗人工智能，美国交通部管理自动驾驶汽车。布鲁金斯学会人工智能以及新兴科技倡议项目政策的总监布兰特是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自由民主国家的面临的挑战是既要确保人工智能以负责任的方式发展以及部署，亦都要支持一个能够吸引人才以及投资的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纽约大学媒体技术教授纽曼不同意美国的人工智能监管落后的讲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式的监管通常是没有欧洲以及亚洲那么严格，长期以来倾向于自由放任或者是最低限度的监管是美国制度的特点。纽曼是即将出版的新书《进化智能技术将如何让我们变得更聪明》的作者，他说这个是美国联邦和州对商业态度的特点，即是对监管持谨慎态度，担心监管会比监管机构最初的担心是更差。 ChatGPT等生成人工智能工具以及极具创造性的方式产生出文字、图片、视频等作品，引发了有关假信息泛滥的问题的担忧。但是专家警告，在美国对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许可制，可能触及到言论自由的保护问题。牵头推动人工智能立法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强调， 美国的人工智能监管必须要体现对美国民主与自由根基的保护。中国多部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法规都强调科技是必须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他说一个显而易见的重点就是中国的规则非常注重审查，他们是不希望人工智能机器人宣扬那些政府从中国互联网上仔细删除过的信息。乔治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托纳仲表示，纽约大学媒体技术教授纽曼说，语言模型涉及的很多内容都是属于言论的范畴，对言论法许可进行事先限制，也就是说说话之前要获得许可，这个同美国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纽曼提倡对人工智能监管采取一种下游模式，他说如果技术被用于非法目的，已经有了法律惩罚肇事者，亦是犯罪的法律已经成文，没有理由因为犯罪使用了不同的工具就去再写一部的法律。他说人工智能基本上是数学，你无法是去监管数学。他是认为监管者以及政府的官员出于一种合理的担忧亦是恐惧，认为事情可能会失控。他仲表示他是希望这种恐惧不会导致不适当的立法限制美国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造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伊朗最近完成了囚犯交换，五名美国政府说遭到伊朗当局不公正拘留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目前他们已经顺利降落在卡达多哈，将从这里转机前往美国。究竟美国和伊朗交换囚犯，被中国拘押的美国公民的家人又敦促翻美国政府同北京换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纳尔森·鲁威尔士和他的太太新西亚·威尔士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心情非常复杂。他们唯一的仔纳尔森·小威尔士从2014年开始至今被关押在主要收押男性重犯的重庆市鱼都监狱。小威尔斯2014年前往中国旅游之后，在启程返回居住国日本的时候，被重庆海关发现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面有大量含有冰毒的晶状物。小威尔斯后来被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2019年他的刑期减少到去22年。你知道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感觉到很困惑。我认为被关押在中国的囚犯被完全遗忘了，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关注。鲁威尔士对记者说，我的小孩就是囚犯之一了，所以我觉得既然他们可以跟伊朗协商，他们也可以跟中国这样做，我的意思就是有哪个能够讲这些被伊朗释放的人和被关押在中国的200多名美国公民有啲乜嘢唔同呢？佢哋亦都希望同家人团聚，美国政府一定有啲方法可以同中国政府展开对话嘅。美国国务院嘅声明话，呢五名被伊朗释放嘅美国公民系被错误拘留。卢威尔士认为自己个仔亦都符合被错误关押嘅条件。卢威尔士对美国之音话，佢为个仔去揾辩护律师，喺参加完小威尔士嘅庭审之后话俾佢听，佢喺为小威尔士辩护这件事件上无能为力。但这名律师相信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足够证据来到拘留小威尔士，他认为小威尔士应该被释放，但九年过去了，他的仔仍然被关押在中国。卢威尔士说，他和个仔之间的电话和信件沟通亦都全部受到中国当局的监视，通话涉及敏感内容时会被截断。他至今没有机会去询问清楚自己的仔在中国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受到走私毒品的控诉。我认为这个就是错误拘留了，我真是这样想的。你知道他们没有机会为自己说话，亦都没有人为他们发声，特别是当这些美国人不懂得中国的法律，亦都不懂得讲中国的语言。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当一个人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时，应该怎样为自己辩护呢？根据鲁威士的叙述，现阶段 史威尔士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很不好的。他瘦了约90磅，有严重的高血压，癫痫发作的时候要好几个成年人才能够控制住，现在还出现了乳腺癌的症状。他对记者表示，因为史威尔士是美国人，而且是黑人，在中美关系不好，而中国人普遍对黑人有歧视和反感的大环境之下，史威尔士在监狱中的处境非常困难。史威尔士曾经有几次被囚犯或者是监狱看守攻击，在他最近一次跟史威尔士通话时候，他得知史威尔士被同监的另一名囚犯袭击了头部，他要史威尔士不要还手，要保持好的表现纪录来到争取减刑。因为该次攻击事件，鲁威尔士写信给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大使馆回复将会在这个星期五派人去探望史威尔士。鲁威尔士更加希望史威尔士回到美国来到接受全面的医治。针对史威尔士的身体和安全状况，记者由简询问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陈瑞球做出下面的复述的。他说美国最优先考虑的莫过于海外美国公民的安全。美国严肃对待所有关于美国公民在海外监狱和拘留中心受到虐待的指控。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驻上海、广州、沈阳和武汉的总领事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监禁的美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根据中美双边领事条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定期派领事官员探望史威尔士先生，监察他的待遇、健康和安全。但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并未就美国政府是否会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与中国协商，将有严重健康问题的被拘留美国公民送回美国国内的询问做出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就伊朗换囚事件发表声明中写道，从本届政府上任的第一日起，总统和我就明确地表示，我们最优先考虑的就是国内外美国公民的安全和保障。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之下，我们现在已经确保世界各地30多名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获释。我感谢国务院和整个政府的每一个人，他们为让我们的美国公民回家而不懈努力。在我们将每一个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带回家之前，我们是不会休息的。但是鲁威尔士却认为美国政府在将被中国拘留的美国公民带回家这件事件上做得不够。他呼吁政府能够倾听自己的仔的遭遇，我的意思就是他们有和中国对话的权力。我们知道如果你不尝试你就会失败，所以你至少尝试一下，不是就这样放弃政策啊。他们对伊朗做到了，你看有5个人回到家，他们也都释放了5名伊朗人，他们还补偿了伊朗金钱。如果我没有读错的话，金钱补偿是和人道主义有关的，这笔钱可以拿来买东西吃嘛。好啦，所以你就告诉我中国不愿意接受这些补偿而释放包括我的仔在内的200到300名美国籍的囚犯，拜托了，强硬一点起来为所有美国人这样做，将我的仔带回来。根据美国和伊朗政府达成的协议，两国将会分别释放5名对方国家的公民，同时美国也都解冻了先前制裁伊朗的南韩用来购买伊朗石油的60亿美金。史威尔斯的案件目前已经受到一些美国政府官员的关注，他所居住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和比尔·卡西迪都注意到这宗案件，两位现在一起合作将这宗案件提交给美国司法部。鲁威尔斯已经将和史威尔斯的有关文件包括法律文件和他的健康状况的文件提交给司法部，司法部正在对史威尔士被中国政府关押进行调查。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迈克·约翰逊最近打电话给鲁威尔士，表示将做一切能够做的事，并尽力令到国务卿布林肯知道史威尔士的遭遇，并且将史威尔士的名字放到去被中国错误拘留的美国公民之列。鲁威尔士希望美国政府不单只能够关注自己的仔的案件，亦都希望他们能够关注所有被拘留在中国的美国人的案件。我能够肯定，他们的家人肯定亦都和我们的处境相同，他们需要帮助。他说曾经在中国担任过多间传媒的记者，并创立风险管理咨询公司的英国人韩飞龙，因为自己有被中国当局 在青浦监狱关押的经历，现在义务帮助很多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外籍公民以及他们的家属。他根据自己被关押在青浦监狱和其他被关押在青浦监狱之后又被释放的人的口述，经过分析之后认为，自2013年他被关押那一年起，青浦监狱关押的美国人的数目逐渐增加。由于中美关系紧张，美国人在中国监狱中受到的待遇变得更加差，而美国公民获得减刑亦都比来自于中国关系较好的国家，例如是尼日利亚、法国等的公民更加难。一些囚犯和前囚犯告诉我，警察在逮捕他们时说过，如果他们不是美国人，经常可能不会逮捕他们。美国之音记者就国务院如何决定这些案件属于错误拘留，是不是正在审阅美国人在中国被拘留的案件，以及是不是有计划于北京谈判以达成类似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进行询问，截至发稿时尚未收到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
翻返嚟我哋时事经纬嘅环节，接住落嚟我哋会介绍一位美国嘅年轻人，佢叫做格雷老师。佢话佢唔愿意做洋五毛，佢誓要帮助中国人争取自由。下面请睇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我叫格雷，我系一个毕业于帕克莱音乐学院嘅音乐家，一个吉他手。我在美国稍微偏远里面的一个小镇长大，十几岁我从高中退学，从那阵时起我比较热衷地开始学习吉他。过了两年的时间左右，我就考上了帕克莱音乐学院。十年前因为喜欢上一个中国的女仔，格雷老师开始自学中文，尽管这个是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情，但中文他却坚持了下来。学习中文之后，他曾经多次到中国旅游。
我很喜欢中国跟中国的人，可以这么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社会，我们外国人平常能去的地方是比较发达的，所以 我也不例外，我却没有机会去探索那样的比较二线城市啊。
格雷老师说，我很喜欢中国和中国的人，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社会，我哋外国人平常能够去嘅地方系比较发达噶，所以我亦都唔例外。我并冇机会去探索嗰啲比较二线、三线嘅城市。有啲美国人冇去过，佢哋嘅印象都系宣传而嚟噶。譬如话，佢哋可能觉得中国好有钱。我嘅感受系生活喺中国好辛苦，就系996呢一种嘅工作文化。从伯克莱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格雷老师喺波士顿开咗一间教吉他的小小的学校，也都开始在网络上教学。
就是这时候我已经有开始学中文吧。我想，我想尝试用中文教吉他，然后就拍了一个视频放在哔哩哔哩，然后没想到是过了两三个礼拜。
格雷老师话：这个时候我已经有开始学中文噶啦。我谂尝试用中文去教吉他，然后就拍咗个影片放在哔哩哔哩里边。冇谂过，过咗两三个礼拜就比较火红啦。学中文令到佢唔可以避免地去接触中国嘅政治。
开始学的时候选择学习简体字，然后简体字的内容无论是什么东西，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受到过共产党的影响，所以从这开始呢，一直感觉有
种。格雷老师话：啱啱开始嘅时候选择学习简体字，简体字嘅内容系啲乜嘢呢？基本上絕大部分都是曾經受到共產黨的影響，所以從最開始一直就覺得有種政治的含義在裏面。同時正好就是在香港那個運動壓迫的時候，我覺得很難過的。我為什麼要學這種語言呢？為什麼要接近那個我不想看更加不想去接近的世界呢？在2018年他決心不再踏足那一片土地。
我可以说我比较决心我再也不回去中国的时候，就是看到中国政府抓，就是无故平白的抓两个加拿大人。
我可以说我比较决心我再亦都不会回去中国，就是看到中国政府无故平白地去拘留两个加拿大人做筹码，要
慢慢周翻嚟。我睇到呢件事件嘅時候，就終於決定啦。中國對我哋外國人嚟講，亦都再唔安全啦。不過喺公開場合，佢對中國嘅政治三針其口，直到2022年底烏魯木齊嘅一場火災，令到大眾對中國嚴苛嘅清零政策忍無可忍。中國多個城市爆發咗要求解封嘅白紙運動。在海外，這場公民運動亦都燃燒到格雷老師所在的波士頓。
我第一次參加活動就是在波士頓的悼念活動，在當天的晚上，我覺得是我人生當中最強烈的一次。
格雷老師說，我第一次參加活動就是在波士頓的悼念活動了，當日晚上我覺得是我人生當中感受最強烈的一日。
兄弟姐妹們，我從今天開始不再當中國的假朋友，
我谂啊，点解有咁多人假装中国系一片大好，被中国嘅宣传欺骗去帮助中国政府做呢个宣传咧？所谓嘅洋五毛咧，点解有咁多人喺度美化呢个越嚟越不被睇好嘅体系？我觉得佢哋就系假朋友，佢哋都系因为利益而接触中国。呢个利益系乜嘢？大家都知道，要钱啊嘛。或者其他的利益，如果你真正是一个中国的朋友，那你为什么在中国面临清零政策的困难，你为什么不够胆发声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第20届北韓自由州活動9月17日到23日在首爾展開，這個禮拜包括了集會、研討會、抗議和文化活動，將來自美國和南韓的活動人士以及從北韓逃脫的人士聚集在一起，揭示北韓政府踐踏本國人民人權的可怕行為。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在一份聲明中說，在美國參加北韓自由州之際，我們表揚從北韓逃脫的人士以及人權界的勇氣，他們繼續為無法為自己發聲的幾百萬遭到踐踏的北韓人仗義執言。美國國務院在最新有關北韓人權狀況的報告中分類列舉了踐踏人權的行為，這些行為包括政府的非法和任意殺戮、酷刑和殘忍不人道的待遇和懲罰、司法獨立不存在、因個人據稱犯罪而株連屋企人、國家通過審查和鎮壓而對言論和傳媒實施徹底的控制、嚴重限制宗教或信仰自由、嚴重限制國內遷徙自由和離開國家的權利、販運人口以及最惡劣形式的童工。據美國國務院說，據估計有8萬到20萬北韓人被關押在監獄營地，並飽受酷刑、飢餓、強姦和無休止的強迫勞動之苦。發言人米勒指出，北韓政權挪用國家資源，非法發展它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導彈項目。此外，我們仍然對北韓庇護尋求者的困境深感關注，包括大約2000名被拘押在中國的北韓人，他們有被遣返回去北韓的風險。國際社會必須採取行動，推動問責，追究那些對北韓侵犯和踐踏人權負有責任的人。他宣布，處理北韓極為惡劣的人權狀況仍然是美國的一個優先事項，我們繼續與國際社會合作，突顯對人權的踐踏和侵犯，推動問責，並增加流入流出北韓及其境內的獨立信息的可信性。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了，今天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